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送疫情特刊，85岁老太被警察抄家骚扰；贵州安顺77岁老人王玉清再次被绑架关押；辽宁抚顺法轮功学员黄桂荣被非法停发退休养老金；四川广汉市78岁杨玉清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85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兰芝老太太家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今年2月，她和老伴一起去七里河路农业银行取款，在等候期间，陈老太太递给一个小伙子一本《明慧真相册子》疫情特刊，并告诉他说：“看看这个册子吧，疫情来了就染不上了，可以保平安。”却被小伙子举报。东风派出所警察强行把陈老太太拉上警车，带到派出所盘问无果后，又拉她去她家非法抄家，抢走一些大法资料和书籍，三个小收音机，还有电话本。陈兰芝的老伴由于受惊吓和生气，一病不起，于8月份离世。其实当地警察今年曾经多次骚扰陈老太和她的家人，在6、7月份的时候，东风派出所一个警察两次打电话给陈兰芝的女儿，要老太太去济南市章丘法院一趟，被陈老太拒绝。大约在9月份，章丘检察院来了一男一女，找老太太去章丘检察院签字，被老太太拒绝，说不签不去。此人又打电话叫老太太的女儿去，陈兰芝的女儿也抵制，说不去。中共对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的老年人横加迫害，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玉清女士，今年9月在公交车上给民众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送给民众真相卡，被摄像头拍照，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到安顺市西秀开发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来办了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家。10月28号，王玉清再次被绑架，安顺市西秀区检察院直接下文非法批捕，强加的罪名是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现在老人被非法关押在安顺市第二看守所。王玉清老人曾患有慢性结肠炎、胃炎、末梢神经炎等多种慢性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痊愈，身体健康。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王玉清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向民众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遭到当局多次迫害。王玉清老人曾经在2013年被诬判三年，关在贵州杨爱监狱，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伤害，尤其是腰椎间盘严重受损。现在王玉清老人又被非法关押，走路都有困难，看守所不允许家人探望。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黄桂荣女士现年66岁，原抚顺公器公司职工。黄桂荣年轻时头曾经被打伤过，造成脑外伤后遗症，由于工伤连续四年不能上班，单位负担了大量的医药费，医治没有太大的效果。当时的单位领导向他推荐了法轮功，学练法轮大法之后，黄桂荣的身体真的好了，又能上班了，也不用报销医药费了，几年没有请过病假。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桂荣因修炼后亲身受益，为了替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先后到抚顺市政府、北京上访，却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遭到残酷的迫害。他遭受冤狱共计八年，被勒索罚金15000元。今年9月份，黄桂荣被社保局停发了退休金。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广汉市78岁的老太太杨云清，今年9月份被广汉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非法扣发全部养老金，家人多次找到社保机构补发，都没有结果。1997年，杨云清老人为了强身健体， 而走入了法轮功修炼行列。他在修炼前身体患有头痛病、美尼尔综合症、气管炎、咽喉炎、咳嗽不止等多种疾病，见风就倒。他在修炼法轮功一周以后，身体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因为杨云清老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看不起病，修炼法轮功对身心都好，所以全家人都支持他。在1999年，中共江泽民一伙操纵国家机器，造谣污蔑迫害法轮功以后，杨云清老人先后被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八年。今年9月，广汉市社保中心把杨云清老人的养老金全部停发，借口是根据社会保险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用这样一个模糊的、笼统的法律术语来糊弄老百姓，非法抢走老人赖以生存的养老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不是违法所得，根本不存在所谓违规领取的问题。广汉市社保中心强行停发杨云清老人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这是中共协党裹挟各级人社部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又一邪恶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景点传播真相，民众支持解体中共。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以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每个周日都会来到世界知名旅游景点圣莫妮卡海滩举办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远离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等信息。了解真相后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解体中共。一位住在附近的男士在打倒中共恶魔的征签表上签了名，并且告诉法轮功学员，他知道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洛杉矶居民克林顿·埃弗里尔先生表示，中共不仅迫害中国人民，也危害世界。他也签名表示支持解体中共。看到呼吁解体中共的真相车队后，市民戴维先生主动拿取真相传单，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并且表示自己知道这次疫情与中共刻意隐瞒有密切关系，中共当局太邪恶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2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理性看待美国大选》，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 2020年的美国大选本来就是一场政邪大战、神魔大战，连常人也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在选总统，而是在选择美国的未来，在选择人类历史的未来。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后，同修对这一认识也更加明确。师父在明慧网和大纪元同时发表新经文，使得这个事情又有不同的变化。最近同修对此的交流很多，在此我也谈一些自己的理解，有些话要来回说，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只谈一个面就会让人产生误解或有失片面之嫌，所以我们也要辩证地考虑问题，文中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我们没有参与政治。学员中本来就有倾向于不同政党的个人，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有些学员常常对我们媒体的报道方向产生疑问，比如在川普2016年刚刚获选后，主流媒体大力丑化他，热炒所谓通俄门事件，我们的媒体却坚持说川普是清白的，是被诬陷的。当时连川普的前律师都妥协认罪，愿意当污点证人了，我们就坚持川普无罪。当时就有学员产生疑问，认为是不是我们正面宣传川普太多了，是不是参与政治了，甚至有些学员想与大纪元进行切割。其实美国主流媒体不仅仅是近些年被中共严重渗透，近几十年来自由派的文化界也一面倒地将西方世界拉向左边，一个个保守派，特别是成功的保守派人士，被整得遍体鳞伤，有的名誉尽毁，有的倾家荡产，有的甚至抑郁致死。川普是第一个愿意也敢于跟媒体对抗的人，他是第一个对媒体的恶劣作为公开校正的人。试想，我们是按自由派媒体的口径跟着造谣诬陷，就是不参与政治了吗？对事实真相默不作声，就是不参与政治了吗？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大法弟子的媒体怎么能撒谎呢？不能因为不与说谎的媒体一样就有想法了吧？最后，通俄门事件调查结果证明川普是清白的，是被诬陷的。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我们媒体也是大力正面报道川普，与诬陷造谣媒体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所谓的民意调查，其实根本就没有调查，只是在撒谎造势，为后面的假选票造势。假选票之后，就是媒体狂轰滥炸，逼迫川普承认败选，移交权力。谁能证明这不是一个早就拟定好的系列阴谋呢？肮脏政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共产邪教的因素。我们知道，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就是撒旦邪教分支光照帮的成员。共产党宣言也不是马克思原创，其主要思想和观点都是光照帮的。很多美国人也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深层政府，所以川普说要排干政治沼泽。当虚假民调盛行的时候，当拜登自己宣布自己胜选的时候，有些学员又怀疑我们媒体是不是参与政治了，是不是给今后的讲真相造成障碍了。我们知道参与政治是指有政治诉求，想要谋取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利，叫参与政治。我们没有这些诉求，相反，我们只是坚守真理良知，对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所以我们没有参与政治。相反，如果我们见风使舵，投靠权贵，换取利益，才是真正的参与了政治。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世人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明白了中共的邪恶，就会有所作为。当邪恶势力疯狂反扑，对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下手时，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但是我们没有参与政治，也不会参与到政治中去， 我们只是对正的因素负责。当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后，修炼人本该抓紧时机做好自己该做的，可是一些有共和党倾向的学员可能就会将共和党理念加入进来，有些一直对民主党不满的学员就会借机痛批民主党。大法不会为任何政党背书，任何常人的组织怎么值得宇宙大法背书支持呢？他们今天这个纲领，明天那个纲领，有好有坏，根本不值得大法去肯定。我们只看人心，不看组织。两党的人都是我们要救的对象，支持川普的人，反对大选舞弊的人，其中也不乏民主党人。所以我们说控制大选舞弊这些人，是旧势力因素也好，是黑暗势力也好，人都能接受。但是如果张口就是民主党如何如何，会把很多人往外推，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民主党人里面很多善良正直的人，我们自己不能陷入到政治框框中去。二，用常人能理解的方式救人。常人有一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不符合他们观念的事情就会排斥，从而给得救造成障碍。所以虽然明慧网编辑部发表文章明确了我们应该支持谁，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以佛学会的名义或以法轮功修炼者的名义去做，也不宜和其他一些讲真相事情结合起来一起做。以个人名义参加活动，或以个人名义媒体义工名义分享新闻文章都没有问题。各种宗教人士参加挺川普游行的人也很多，他们会说神如何保佑川普，如何向神祈祷，但是哪个人说过是代表什么教会参加游行的，是哪个教堂主教组织他们来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游行时会说我代表妇女儿童，我代表某小区某栋楼全体居民，他们都是仅代表自己个人。我们被中国大陆党文化污染的人却不习惯于不代表谁。其实一个生命站出来表态，或者一个大法弟子站出来证实法，不是这个生命自己的事情吗？我们当年去向中国政府上访，不也都是代表自己个人吗？有些学员一听说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活动，就觉得与政法无关了，与救人无关了。其实以个人名义参加是为了能让常人理解，不给救人造成障碍，并非与政法无关。三，我们改变的是人心。有学员说，世间一切都是神安排的，谁当选是神早就定好的，那么神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就看人心怎么动，人心动错了，不是就不能得救了吗？大法弟子这么少，世人这么多，一个一个讲大法真相，让众生认同大法，还真是困难。也许师父将众生得救的标准一降再降，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关卡，世人只要迈一小步，在正邪大战中正确表态就能过关，或者原本出于利益也好，国家理想也好，他们选择了支持川普，这个时候只要他顺着原来的惯性向前迈出一步就得救了。但是在这场汹涌而来的邪恶气焰下，也许他就被吓住了，就不能迈出那一步来。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鼓励他们，引导他们，带动他们迈出那关键的一步吗？邪恶势力虽然还会有后续计划，但是如果我们让正义的人们都敢于站出来，让更多世人明白真相，那么跟随邪恶势力瞎跑的人数就会急剧减少，更多的世人也就都有救了。我们改变的是人心，人心的改变才能改变未来。四，师父的选择就是正法的选择。如果师父没有参与，那这次美国大选 也仅仅是一系列正邪大战中最重大关键的一场大战而已。师父在明慧网和大纪元上同时发表了关于美国大选的经文，令这一件事情发生本质变化。凡是师父参与的事情，我们就需要从正法的高度上理解。师父的选择就是正法的需要，正法的选择。整个世界，整个历史都围绕正法在运转。大法弟子是这台戏的主角，过去是，现在更是。当几乎所有媒体都一面倒支持拜登，各个国家领导人纷纷向拜登祝贺时，世界一片黑暗，只有大法弟子的媒体在坚守正义，在传递真相。我们已经站在世界中心舞台的中心位置上了。不用师父说话，世人能够清楚知道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伟大的师父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直接向世界发表了关于大选的经文。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过来了？全世界人都知道法轮大法的师父出面了，聚光灯已经对准我们，众生在等待着我们的精彩演出。我们不是总说永远跟师父走吗？当师父一挥手，大法弟子精彩演出开始。然而如果我们藏起来找不到人影的，闭着嘴巴不出声的，懒洋洋似动非动的，我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算什么大法弟子？这个时刻大法弟子千万不能掉链子，千万不能掉链子。关于美国大选是美国大法弟子的偏德，也是我们的使命。过去大法弟子给世人的印象是受迫害团体，一说法轮功，很多美国人都会想到是被中共迫害很惨烈的团体。但是今天很多美国人认识到了，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坚守正义良知，永远不会向邪恶低头的有信仰的人。很快世人就会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希望，有大法弟子的地方才有美好的未来。大法的光辉即将照亮世间。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政治不政治的交流，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我们不是在政治层面考虑问题，不是在参与政治谋求人世间的政治权利，而是从修炼的角度和救人的角度在考虑问题。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每到一国都要倒换官文，这不是政治，而是符合常人状态。途经某国时，发现国王是妖精变的，于是解决了妖精，请回了真正的国王。这不是参与政治，而是修炼者的斩妖除魔。大法弟子劝世人三退，也不是从政治角度来做的，因为中共是个邪教，而且这个邪教正在迫害正法和正法修炼者，天要灭他，大法弟子劝世人退出这个邪教组织，就是救人于水火。不能说这个邪教夺取了国家政权，大法弟子就不能灭他了，就不能劝退了。今天有两个常人，一个支持传统文化，另一个支持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搞的邪恶社会主义，那我们支持哪个呢？只不过这两个人都想当总统，都可能当下任总统，我们当然支持帮我们宣传传统文化的人，而不支持宣扬邪恶社会主义的人。这不叫参与政治，这是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支持善良，加持善良人的正念。常人对政治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如果是那种争常人利益的政治， 我们当然不会参与。师父讲过关于政治的相关法理，所以我们不需要被政治一词局限了我们的思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写交流文章中修去党文化，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2日。我是一个党文化很重的人，特别是在修炼前，从小受无神论、进化论的毒害，自己被邪党灌满了党文化，开口说的每句话，平日里做的每一件事，里面都存在党文化的东西。特别是以我为中心，显露出了很多党文化的东西，如好走极端、不拘小节、强加于人、瞧不起别人、背后议论人、证实自我、华而不实、夸大其词、自以为是、心直口快、反驳别人、爱面子的虚荣心，还有口无遮拦的不修口等等。修炼大法后，尽管好了一些，但邪党文化的东西还经常出现在我的言行当中。对此，这些年来我也重点注意到修去这些不好的东西，可是就是不见太大的改观。从2015年我写明慧交流文章开始，我感到修掉了很多邪党文化的东西。开始我写的文章，明慧编辑同修改动很大后才能发表。后来我就重点注意我发表的文章中明慧编辑同修修改的部分，特别去掉的部分，反复琢磨同修为什么给去掉，为什么改换成新的句子。我这一对比一找，我明白了，同修给我修改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党文化的理念形成的思维模式写出来的东西。有一次我将明慧同修给我修改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对比，一段一段的找出修改的词和句子，然后我就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看到了同修改的地方都是充满党文化东西的地方，如我写的一些空话、没有实际意义的句子、夸大其词的句子、不向内找向外看的地方、描写同修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瞧不起别人写出来的东西，还有八股文千篇一律的开头模式等等，同修都加以修改了。我看了一遍同修没修改前自己写的文章，确实存在着很多党文化的东西，这样的文章让读者看了怎么能起到好的正面作用呢？再读读同修修改后的文章，真的不一样。记得4年前有一篇文章，我写了头没发表，我又修改后再投又没发表，我再一次修改，这次改动很大，连题目和一些无关重要的内容、特别存在党文化的因素的语句全都删掉了，换上了新的题目重新发送，结果内容没大改动就发表了。我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党文化还有哪些没有从根本上修掉，一查在写文章中我还存在着好走极端、不拘小节、证实自己、华而不实、夸大其词等问题，而且求发表的心出来了。我会提高自己的心性，心性上来了，我想自己文字水平也会提高的，心性上来了，智慧也会更大的发挥出来的。回想这几年在写交流文章中，确实修掉了很多人心，去掉了很多邪党文化的东西，真的像师父讲法中讲的那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修炼中不求轰轰烈烈做了什么，只看重修炼过程中修去了多少人心执着。个人的点滴体会不正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慈悲解开相亲的心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日。我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今年70多岁，我牢记师父教给我们的使命，不仅要修好自己，还要救人。下面讲讲在疫情期间抓紧救人的几件事。第一部分，别被表面言语带动。2020年的正月，因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地区各小区路口都被封了，出入有门卫把关，还要签字。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救人是师父赋予我的使命，谁也阻挡不了。我发着正念，推上自行车，车筐内放着一包真相资料，哼着大法弟子的歌曲就出去了，也没人问我。我去了一个农村与本市的交界处，把自行车锁在村头，背着兜子挨家发真相资料。家里有人的就给他们讲真相，锁头看家的我就把小册子用不干胶贴到门框上。发了几个胡同，刚走到一家门口，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干啥的？这吼声是从我背后传过来的。回头一看，是一个30几岁的小伙子，面目表情很不友好地站在那里瞅着我。我赶紧笑着说，小伙子，我一个70多岁的人了，能干啥坏事？大姨是给各家送福来了，告诉大家如何躲过这瘟疫。这疫情这么严重，是冲着共产邪党来的。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信神佛，不信善恶有报，贪污腐败，他们可以贪几十亿、几百亿，反过来让咱老百姓节约、艰苦奋斗。咱们已经在贫困线上了，咱们老百姓的血汗钱把他们养得流油，上哪儿说理去？瘟疫就是冲他这个恶党来的，咱老百姓保命吧。如果加入过共产党的组织、党团队，就从心里退出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救命。因为……说到这儿，小伙子明白了，很激动地对我说，大姨，你说的真对，你的观点我赞成。正说着，从门内出来好几个人，原来小伙子是这家的姑爷。一看全家人都在，我正要开口，小伙子先发话了，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大姨，练法轮功的，给咱家送福来了。接着转述我刚才讲的意思，讲不下去的时候，小伙子便瞅着我，那意思是让我接着讲。我俩这一配合，效果真挺好。最后全家6口人，5人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邪党的党团队，唯独这家的老爷子没退。他说，共产党给我发工资呢。我说，老哥，哪是共产党给您发工资呀，是您这辈子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这是您应得的退休待遇。您看看外边那些拾荒的、要饭的，共产党咋不发他们工资呢？再说了，您一个月才开2000块钱，就替共产党说话。国家正部级的高级官员，贪污老百姓血汗钱多达几十亿、几百亿，包二奶、包三奶，房子多少套，您这点钱还不够人家洗一个桑拿浴的呢。让您三退是为了给您抹去危险的记号。啥记号？就是入党团队时举起右手 向邪党宣誓说的要为邪党献出生命的毒誓，不能让这毒誓兑现，所以咱们得从心里退出来，天要灭中共时就与咱无关了。老头终于听明白了，大声说，我入过少先队，给我退出来吧。我离开这家的时候，全家人恋恋不舍地送我，嘴里连说谢谢，那眼神好似得到了期盼已久的幸福，今天终于盼到了。第二部分，你有神佛保佑还怕狗。第二天上午，我一大早就去了北大山高处，放眼望去，一大坡的蔬菜大棚排列有序，每个大棚的尽头都盖了两间或三间房屋，显然大棚的主人白天黑夜都生活在这里，非常辛苦。我背着真相资料挨家发，家里如果有人，我就讲真相劝三退，碰巧没人，我会把小册子用不粘胶贴在门框上。有一家人家的大门没关严，我刚往门上贴资料，就有人推门出来了。一个老头板着脸问我，你是干啥的？贴啥呢？我忙答道，大兄弟，我以为您家里没人，就想把要告诉您的重点消息贴您门上，让您自己看，那我现在就跟您说说这件大事吧。接着就告诉他，这瘟疫挺厉害，人类要有大难了，他是对着共产党来的。我说，您只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您平安，并让他告诉全家人都念，全家保平安。老头摆手撵我走，说，你快走吧，我不信你们这一套。我不急不躁地说，我一个70多岁的人，今天一路石头瓦块地来到这大山上，就是为了您认为的这些瞎话吗？您不想想，我干嘛自己找罪受？是因为人有难了，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来了，给咱们各家送躲过劫难的福音。我的这番话老头听进去了，不撵我走了，就问了一句，你有70多岁了？我说，那还有假，是老天爷看着我活到现在的。老头一听这话笑了，说，我以为你装大个儿，故意把岁数说大了呢。好，就凭这我相信你，我戴过红领巾。他指着身边的小女孩说，我孙女也戴红领巾，给我俩都退了吧。两个生命都得救了，气氛变得和谐愉快了。我去了挨着老人家的另一家门口，这家狗看家叫得很凶，我从小就怕狗，到现在见到狗还是打怵，不敢过去。那老头半开玩笑地说，你有神佛保佑还怕狗？听他这句话，我一机灵，师父借常人之口点化我呢，我就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因为这家狗把着门口，我就没放真相资料。这一排房子发完了之后，我又返回来，准备往另一排大棚走，迎面过来一位老太太对我说，你跟那老头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也戴过红领巾，你也给我退了吧。还有，我就是有狗看门的那家的，刚才的材料你没给我，我把邻居家的拿来了，我也得看看啊，是不是？麻烦大妹子，你再给邻居贴上一份吧。 第三部分，给娘家人讲真相。我娘家人都是农民，娘家房子挨着一个足球场，足球场的后边有一漫坡的平房，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我以娘家人的身份，用三个月的时间把真相资料在老家发了一遍，期间遇到了几件事。一天，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正哄着孙子，我给她递过去一本真相册子，说：“大妹子，看看这本书，你能明白不少事。”她说：“你收起来吧，我不信你们的，我是信佛教的。”我说：“在这住的都是我娘家人，一个生产队的，当前这疫情挺霸道的，我得给你讲讲真相，让你脱离危险得救。信佛教的人也要先保命啊，共产党讲无神论，战天斗地，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六道轮回，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遍地，腐败透顶，历次政治运动杀死整死和饿死8000多万中国同胞，冤死的冤魂就这样一死了之了吗？因为无神论的灌输，人们谤神谤佛，老天震怒了，所以要来淘汰他。你信佛教，可你又加入过少先队或共青团共产党，你就犯了不二法门的大忌，你得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组织，神佛才会保佑你。他不吭声，我见他犹豫不决，便去了下一条胡同，前边有3-4个妇女坐在一起唠家常，我上去跟他们打招呼：“妹妹们都挺好的吧？”他们都回答：“挺好的。”这时信佛教的妇女也领着孩子过来了。我说：“咱们是一个小队的，你们是我的娘家人，多年不见都不敢认了。”其中一个妇女说出一个人名，问我：“你认识吗？”我说：“这个人就是我。”话匣子打开了，越唠越近乎。我说：“大姐今天来是为了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这武汉疫情不是来了吗？谁不怕呀？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诽谤神佛，历次运动害死咱们中国人8000多万，这8000多万冤魂这么就消停了？江泽民公开贪腐治国，上到正副国级，下到各部委局的大官小官，贪污人民血汗钱达几亿、几十亿、几百亿，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养活了他们，可他把咱们老百姓往死里整，养不起老人的，治不起病的，买不起房的多了去了，有一半的中国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上，这大瘟疫是共产党招来了，让咱老百姓遭难，只有从心里退出党团队，跟邪党脱离关系，才能保命。瘟神是有眼睛的，他是冲着共产党来的。紧接着我把《明白》《真相》等明慧期刊送给他们，还有同修们做得很精美的护身符也送给了他们，他们都抢着要，同时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那位信佛教的妇女低声说：“大姐，也给我退了吧。”走到一处卖煤的地方，坐着5-6个满脸黢黑的工人，我过去搭话说：“都歇着呢。”接着问他们：“这煤好卖吗？”工人说：“不好卖呀，盖这么多楼房卖给谁去？农村人豁着老家房子晾着，借钱上街里住楼，结婚的媳妇条件就是跟婆家要楼，否则不结婚。卖煤这碗饭不好吃了。”我把护身符和真相册子发给他们，不停地讲着真相。其中一个工人笑着说：“三退给钱吗？”我说：“ 三退是为了保你的命，钱能保命吗？最后，这几个工人都退了。第四部分，感谢师父的救度。今年正月，我发现自己左右锁骨处各长了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瘤子。由于经常肩挎兜子出去发资料，兜子的带就勒得瘤子很痛。我想，这时候没工夫搭理你，我得出去救人。你叫我疼，我就叫你疼。由于整天忙着出去发资料、讲真相，瘤子的事渐渐地给淡忘了。一天，我回家比较晚，天又热，晚上冲澡，发现左右锁骨处的两个瘤子不见了，是慈悲的师父给我拿下去了，感恩师父的救度，弟子唯有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2019年大年三十半夜12点，我刚盘上腿，突然觉得从鼻腔内流下热乎乎的液体，顺嗓子往下流，像水柱般的往下灌，我也就自然的一口接一口的往下咽，几乎要呛着自己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稍缓了些，我用手一抹嘴，黏糊糊的一手血，前胸也是血，这时血还在不断的往嗓子里流，只是不猛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渐渐的不流了。此刻我顿觉大脑特别清醒，我下床去洗净手上的血，换上干净的衣服，给师父上了九炷香。我向师父说：“师父啊，感谢您又为弟子免去了一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要去休息的时候，突然想起还有30多本真相小册子没发出去，救人的资料不能隔年呀。于是我穿上棉衣，背上真相资料袋，匆匆出门，奔向楼区。回家的路上，望着年夜的万家灯火，心中涌出无限的感慨，不禁念着师父红颖舞《人世世迷》中的诗句：“有人问我修炼的意义，我找回了自己，知道了来当人的目的，明白了人向何处去。”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合肥法轮功传授班二三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4年4月，我参加了安徽合肥法轮功传授班。在这之前，我已经连续6年看各种气功、宗教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但是真正去外地参加一个气功学习班，这还是头一回。总共有2次。第二次是同年6月，参加济南法轮功传授班，2次都是我们当地学员组团集体参加的，不然的话，我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信息， 促不成这样的机缘。合肥法轮功传授班是在安徽合肥党校礼堂举办的，有1000多人参加。记得第一天第一堂课，我第一眼看见师父出现在主席台上的那一刻，内心一阵激动。师父走上主席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稳健。师父坐好后，要求台下前排还未坐好的学员尽快坐好，保持安静。接着师父开始讲法。师父的9堂课讲法从头到尾都在讲法理，而且是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所以我当时听课的时候全神贯注，生怕漏听了一个字。包括后来在济南黄庭体育馆第二次参加学习班，也是这种状态，生怕漏听了一个字。以前我最喜欢读的书是佛经和道德经，但是虽然我喜欢读并且相信，可是他们并不能使我发生改变和提高。而师父的讲法则不同，大法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清楚明白地阐述了人为什么要修炼，修炼提高的方法、途径和道理，还讲了生命、宇宙的更大法理，包括修炼界秘而不宣的秘中之秘等等。更主要的是，我们后来在个人修炼过程中遇到的磨难以及过关的方法，就跟师父讲课时讲的一模一样。不管是心性上的磨练，还是身体上的消业，只要向内修、向内找、坚定大法，都能过去。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实践都是证明。那时全国无数大法弟子都是遇事向内找，遵照真善忍修正自己，是一个多么祥和的修炼团体。而每个大法弟子的身心受益都是来自于大法。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上完课回旅馆的路上，感觉全身轻飘飘的，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轻松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知道，原来是因为第一天师父把我们身上不好的东西摘掉了。师父还讲今天就不同了，会有病业反应。当时第二天课结束时，我就看到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女学员难受的坐在那儿哭。参加学习班期间还有几件事我印象挺深。有一次上课前，师父从一个走廊经过，走廊不宽，我们学员站在两边，师父从中间走过，走到我面前时师父停了下来。师父自言自语地说，看看几点钟了，从口袋里掏出手表看了一眼，然后把手表放进口袋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拐弯上了室外楼梯，又很随意地回头向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这件事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的心特别的静，是一种我根本就达不到的静，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没有过，到现在我也达不到，所以印象特别深。打个比方说，比如一泓湖水，这种静不只是湖面静，而是湖面下面的水也很静，是一种很深的静。我现在相信当时师父是特意让我体验了一下那种静的感觉，只是表现得很随意，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做。最后一堂课上课前，我看见师父站在礼堂正门外的台阶上，师父站在台阶上端，我站在台阶下面。我仰望着师父，师父身材高大伟岸，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摞学员的学法心得。那一刻我感到师父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认真啊，会亲自来收学员的学法心得。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学习班，所以我也写了一份心得体会。我记得我最后写的四句话是，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世度，更向何世度此身。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想到要离开师父了，心里有些难过，便宽慰自己，师父法身还会跟着我的。临分开前，师父为我们转大法轮，我记得离开礼堂往回走的时候，全身充满能量，这种状态一直到家都是这样， 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那样，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当时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参加学习班给我身心带来的强大震撼，这种感觉回去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消退。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生命的新的起点。从此我走上了正法修炼的道路，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